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只鲸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崖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一粒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布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她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写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布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布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尽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于是，布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那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那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布阿斯。布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斯，那耶西，耶西生大卫。阿门。
那我们从昨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昨天也可以看到说第三章就是路德呢，他跟那个波阿斯讲说，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然后就是因为你是我至亲的一个亲属。那波阿斯呢，今天就要来，就他也跟路德讲说，有一个人比他更至亲，然后他是第二个，所以他今天就是来做这个事情的。那个，我们在这一章当中，我就给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取得得赎的机会。那这个得赎的机会里头呢，我就给它分成两个，一个是神的安排，还有产业得赎的一个经过。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时候，这边讲到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经过。所以呢，这个恰巧又出现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恰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没有恰巧，这都是神的一个安排。神就是安排那个时候，他的至亲的亲属就经过那里。然后呢，波阿斯也在那个时候呢，神安排了，有长老在那边，他可以请拣选的十个长老。坐在那里，他们也都愿意。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再看到说， 布瓦斯如何来取得这个得属的产业的进步。所以他就那个这个十呢，十个长老也代表是完全。那他就跟这个致敬的亲属某人说那个拿欧米从摩押回来要卖他们族兄以利米勒的这块地，那当属的人是你，那其次才是我。那你愿不愿意就赎这个地？那人说他愿意赎。那他说，若肯赎的话，你就赎；若不肯的话，也告诉我。那个人就说，我肯赎。所以当他讲肯赎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路德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波阿斯呢，他也是在讲这个话之前，他已经都想过了，也清楚的明白。他就讲到说，在那个第五节的时候。他说：“你从拿厄米手中买这个地的时候，你也当娶这个使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因为我们昨天呢，我们小组呢一直在讨论这个地的问题，所以呢，因为在这一章当中呢，是有讲到摩西律法的一些事情，所以有提到地。那我在这边就也有讲到三点，那要是我讲错的话，待会再请牧师再更正。那在立位记25章23到24节的时候，先讲到说这个迦南地，牛奶与蜜是神所赏赐给以色列人的，那并非卖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是不能买卖这个地的。那在立位记25章23到24节的时候，有提到说地是。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能将地赎回。那利未记25章25节，昨天牧师也有提到了，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对以色列而言是很重要的。那再更，我们也读过，在那个民数记27章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支派分地的时候呢，因为地是他们抽签，那神就是你抽到这个都是神定义你在哪一块地，你的支派，那一块地就是你支派的。那我们也看到说，在那个。西罗非哈就是马拿西支派，他呢，这个人呢，他因为没有儿子，所以那时候他就没有分到地。可是他有五个女儿，那五个女儿，他觉得他们有权利也要有地，所以他就去跟摩西讲。那摩西也，神也同意，女儿也可以有地。不过呢，因为女生是会嫁人的，所以他们考虑到说，若是嫁到别的支派的话，那这个地就属于别支派。所以呢，在摩西的律法当中，也再次有提到民数记36章7节这边有讲到说，也讲到说他们可以有地，不过嫁人的话就是要嫁同宗支派的，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个支派归到那个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族中支派的产业。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赎地的时候，要那个什么至敬的亲属来赎这个地，然后不可以由外人来赎这个地，所以我们就继续再往下看。那当波阿斯跟他讲说，你要娶那个使人的妻摩押路得，要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个也是在律法上也是有提到。就是说，要是哥哥死掉的话，弟弟也是要娶那个在《生命记》25章5节这边也有讲到，就是若是那个哥哥死掉的话，那弟弟就要尽弟兄的本分，娶他的妻与他同房，那妇人所生的长子就要归到使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所以呢，若是这个也提，就是引申到说，你娶那个路德的话，那路德所生的孩子呢，是要归到那个马伦的名下的，那这个产业上 也要存这个地呢，也是产业上要存留他的名的。那这个人一听的话，他就讲了，这样我就不能。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得赎的见证，他就讲到说我不能赎这个地了，而且他讲了两次，他说这样子是有碍我的产业有碍，我不能赎。所以他就是在第七节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以色列中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个人就要脱血给那个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所以呢，这个至亲的亲属就脱血啊为证。波阿斯也是找了10位长老，所以长老和众民们他们也都来见证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很公开的一个事情。那个波阿斯他就讲说，他也在这个众人的面前，就是讲到说他会娶那个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然后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都可以做见证。所以呢，那后接着呢，就是长老呢，还有那个众民呢，他们都愿意做见证，而他们也讲到说，在那个11节这边，他就讲到，也是祝福波阿斯。他说：“愿耶和华使你家的这个女子，就是你要娶的这个路德呢，能够建立以色列的家，像拉结跟利亚二人一样，还有你的名声也在以法他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然后还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在12节，他又讲到说，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那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整个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的名字就是以色列。那雅各他娶的利亚跟拉结，还有他的那个侍女，所以生了12个孩子。那这12个孩子，12个支派就成了以色列。所以呢，他这个是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就是让他能够像利亚跟拉结一样，就像他们以色列的国母一样，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那也像他玛，因为他玛他跟犹大生的法勒斯，那法勒斯是犹大支派的头，我们从家谱就可以看到。那这个事情呢，也是发生在犹大这个地方这个地区。那第三个部分就看讲到说路德信心的赏赐。那我们看到从13节这边，路德他得了地位，也得了儿子。那我们知道，摩押女子路德她是外邦人。那外邦人呢，就是以色列所轻视的，因为他们是罗德跟2个女儿乱伦所生的。而且呢，摩押人是不能进以色列会所的。那可是呢，因着路德，因着波阿斯的关系娶了路德，所以路德呢，他也有了他的地位了，他不会被人家轻视的，而且他还生了，他跟波阿斯跟他同房，也生了一个儿子。那我们知道，他在摩押的时候跟马伦结婚的时候，10年都没有生到，在那个时候都没有一个孩子，所以呢，过去的生命是死的，可是如今呢，因着波阿斯的关系呢，他有了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呢，就是带来，这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生活了。那我们也看到14跟15节这边，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他也得了名声跟称赞，所以，众人呢，也就，妇女们也来恭贺那个拿俄米，而且呢，也提到说，拿俄米，你有这个儿媳呢，胜过有7个孩子，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家族呢，就是一个蒙福的家族，那也因着路德呢，他的那个他这样的一个关系呢，然后呢，拿俄米跟以利米勒、马伦他们这样的一个家族呢，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血脉能够存留下来。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外邦女子，我觉得我们的神的作为是非常的奇妙的，他使用外邦的女子呢，来成就了他救赎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就是他玛，他也是外邦女子，然后他玛跟犹大 生了法勒斯，在这个家谱这边18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法勒斯。然后呢，再看到就是喇合跟沙门生了波阿斯，那波阿斯，然后还有波阿斯再跟路德生了厄贝德，那厄贝德，那就是就取名是弗士的意思，他的名字是弗士，那也就是那他一直他可以服侍人，也来服侍拿欧米。那我们看到厄贝德呢，他呢，他就是那个大卫的祖父，那大卫就是以色列的王，很有名的一个王。那主耶稣呢，也是从大卫的这个家族里头出来的，这个弥赛亚更延伸到这个弥赛亚。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说，你看这样子的一个拿欧米，还有波阿斯路德，他们这样子，这三个人，他们舍己的爱，他们的爱都是。不求自己的利益，然后成就了几个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思考问题，思考问题就是说，至亲的亲属他放弃了以利米勒的那块地，为什么要放弃？那波阿斯却赎了那地，他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我们也看到说，当神的机会来临的时候呢，那个至亲的某人。和波阿斯，圣经上是用某人，没有提他的名字。和波阿斯两个人的处理的态度也是不一样，一个是为己，一个是舍己，那他们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就是从路德记中如何看见，就是我们看到波阿斯对路德的爱和他这样的一个恩典，那如何来对应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和舍己？
好，谢谢九安啊，这个很快啊，《路德记》读到最后了啊，第4章啊，每一章里面都有这个祝福的话语。今天是在11节、12节，众民坐在城门的众民和长老，来用3个祝福啊，来祝福波阿斯，祝福他的要娶的妻子路德，祝福这个家庭。然后最后一个祝福是在第14节哈，这个妇人对拿阿米说的时候，那是称颂耶和华的话，祝福耶和华的名。那这是跟这个士师记的对比啊，这个士师记里面没有神的祝福哈，失去神的祝福啊，但是在这里面充满了上帝的祝福啊。只要是留在伯利恒啊，像波阿斯留在伯利恒哈。就蒙了神的祝福啊！相比这个利未记当中离开伯利恒的人，那个利未人的妾啊，以及这个路德记开始的以利米勒，凡是离开伯利恒神所定规的地方哈，他们就会失去神的祝福啊。留在伯利恒的人，回到伯利恒的拿阿米啊，都是蒙了上帝的祝福啊。所以这里面充满对比啊，这个。没有名字的人啊，这个波阿斯在第一节说某人呢，显然当初讲话他不会这样讲的啊，他一定会称呼他的名字啊，但圣经的作者很有意的就把他的名字除去，这里面记了很多的名哦，波阿斯之前的先祖的名，波阿斯之后啊生出的孩子的名都记载在这里哈，他很看重这个名，但是这个人呢就故意不要把他的名记载在这里哈。这也是因为他的选择带来的结果啊，他的名字是不能够记载下来、不能够存留的，因为哈，他的选择是完全出于自己的利益哈，没有那个波阿斯的那个舍己救赎的含义在里面哈，所以他的名字就留不下来哈。大家的分享哈，刚才徐慧姊妹还在继续分享哈，那他的那个主要的 point 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就是。在做选择的时候，所看重的是属世的好处呢，还是属灵的、属天的赐福呢？在这些士师记当中，所描述的那些人啊，他们的眼睛都定睛在世上的好处，比如说这个摩西那个孙子哈约拿丹，那个利未人啊，就是到处在走，在找什么呢？找一个哈这个。更高职位的工作，找一个更多收入的这个居所，啊， 所以找来找去哈，这个跑到米迦的家里面做假祭司，最后成了但支派的假祭司哈。那带出来的这个恶果哈，是无法这个衡量的哈。这种影响，坏的影响啊，延续到好几百年，好多的世代都受它的影响。但是当波阿斯的眼睛哈，他定睛在不是地上的好处，他要牺牲，他要这个付上这个代价哈，冒这个风险，他自己的产业可能受损失哈，与这个没记名字的这个近亲的比较当中哈，就看到哈啊，近亲所关注的就是眼前的好处，地上的好处哈，就是这个世上的这个福气啊利益，但是波阿斯所看重的是啊，从神而来的这个律法的宝贵啊，要照着律法的规矩去行啊，尽他当尽的本分，而且他很看重人，他了解哈，这个路德这个人过去这一两个月哈，观察相处，他知道啊，这个女子是不简单的一个女子哈，是有爱的女子哈，在第15节哈，这个邻舍哈也都妇女们都夸这个儿媳妇哈，真的是有爱哈，爱她的婆婆啊。这个波阿斯也看重，波阿斯也看重她的信心。你来投靠耶和华的荫庇哈，必得耶和华的赐福。看重她的品质哈，看重她的人品哈。所以这个是啊，这个眼光的不同啊，在做选择的时候啊，这个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认识了神啊，知道神给我们存留的不只是地上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属天的、属灵的那个丰盛的福气啊。我们尊贵的神儿女的身份，这个名分、得赎的地位啊，永生的赐福，这是我们的宝贝啊，这是看重这一切啊，跟神的关系、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啊，真是要花时间好好的去学习、去钻研啊。在11节、12节那一段的祝福的话啊，祝福这个福气哈，是最早是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哈。这里面的赐福的三句话哈，第一句话是赐福嫁到他家里的女子啊，因为这是对波阿斯讲的哈。啊，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二人一样啊。第一个祝福是给这个路德，第二个祝福是给波阿斯，让波阿斯的名声被传扬。第三个祝福是讲的后裔借着这女子所生出的后裔所以你看，福气、名声后裔以及地土这都是当初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所以这些的福气都是从亚伯拉罕那里借着以撒、雅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在这里再次出现，然后在这里呢就过渡到大卫，然后从大卫过渡到这个主耶稣基督所以整个这个传承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历史的展开，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拣选波阿斯路德，成为很关键的一环。这个路德记虽短但是他在这个救恩的过程当中所起的那个关键的作用就看出来了名声一个是不记名字的故意把名字抹去，另外一个得到一个福气就是他的名字要在这个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第三个关于这个祝福后裔的祝福，那更是指向这个主耶稣基督成为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特别在讲到后裔的时候提到他嘛，所以这是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的对比。讲到他嘛，就显出在近亲救赎的这个过程当中，犹大的失败犹大本来这样做该这样做的包括他的儿子那个俄南故意不这样做，那这些呢都是失败的例子但在这里面呢，波阿斯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把这个近亲的救赎这个含义充分的展示出来，靠着他的信心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个特别摆在这里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舍弃一切，摆上一切为了救我们， 就是因为哈，他把我们当做这样一个宝贝哈，当做一个所爱的对象啊，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救赎我们。所以这个宝贵的这个成功的例子呢，让波阿斯能够借着他的选择能够彰显出来哈，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当时他就是一个这个不被人所知的哈，默默无闻的一个人啊，但是凭着信心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他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发生这些事啊。但是神就把这个福气赐给他哈，你注意，俄贝德本该归给马伦的啊，应该归到马伦的名下，按照律法哈。但神有一个额外的恩典啊，每次祭俄贝德的时候，都是说波阿斯生俄贝德啊，这个超越了律法的规矩，把这个俄贝德还是归到波阿斯的名下啊，这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这是很美啊，你看这个从后往前去看哈，看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看得明白哈。但是我们身在其中，今天我们好像也是默默无闻的人啊，不为人所知的人啊，好像不被世界所关注的啊。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发生在我们团契小组教会，你对人的态度，与人相处的关系哈，上帝都看得一清二楚啊，上帝都纪念。所以波阿斯真的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而且你再回到当时的那个环境，他是妓女拉合的儿子，我想他到这么老的时候还没有成婚，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啊？是不是别人对他有偏见啊？有可能啊，这个开始哈，我们讲那个起跑点哈，这几个人的起跑点都不好啊。路德的起跑点是从摩押开始跑的哈，哎，但是这个信心呢，在神的面前那种真真实实的把爱活出来，就是用恩慈良善饶恕接纳的心去对待别人啊，上帝看得一清二楚哈，就赐给他大名啊，赐给他大的福气啊，让他的后裔成为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中的一份子哈，所以这是对我们的激励哈，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啊。不要小看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每一件大事小事哈，不要小看每一次对人的讲话、对人的态度哈，这些上帝都看在眼中哈，也记在他的册子上。
分享两点哈，第一个，我们波阿斯哈，他那个舍己的爱，就是我们从他在城门口这个救赎的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然后至亲那个亲属呢，一说到属地的时候，就马上说我可以，我肯赎。当波阿斯说到你要赎地，也当娶那个路德为妻，那这个时候他就说我不能赎，因为有爱有我的产业哈。那为什么呢？那个有爱他的产业，应该是就是一个是从财产上考虑，因为继承权要归这个路德的所生的长子，要有那个双份的继承权哈，就是不是双份吧，要归在那个他原来的丈夫的名下，所以就是有产业上的损失。所以他这个卯人呢，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利益的方面，他就不肯娶这个路德。那还有一种原因，也可能因为路德是外邦人的女子，因为波阿斯在这里说她是摩押女子路德，她有可能不能进神的殿哈，所以有可能这个方面就是或者轻视她哈，又是结过婚的。然后又是外邦人，也有可能对那个对他的一种轻视吧，所以他这个人就不想要这块地，也不想娶路德。波阿斯呢却不这样认为，他不从利益上去考虑，而是愿意去马上就说我愿意把这块地赎了，然后也愿意娶路德。他这个不是从利益上去考量，而是看中了路德的人品，这一家人的人品，就是愿意为路德做这样的经济上的损失，也就是代赎。所以这个波阿斯是把路德当作宝贝，他看路德是从神而来的眼光。其实，那我这里其实。也有那个，
非常惊讶哈，就是波阿斯对路德的反应，就是他躺在他脚下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这么好的妇人，然后你不是你没有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就是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不是说瞧不起他哈。那你从这个至亲那个卯人来看，他明显就是一权衡利弊，就有那种不愿意，就会不厌弃他，就是那个对比哈。所以这个波阿斯就是主耶稣的预表，也是带属我们这些外邦人哈，或者我们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和上一章波阿斯对路德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恩还大。”然后这一章呢说，第15节后最后一句“有这儿妇比有7个儿子还好”，这两句都是非常好的祝福。就是不论是拿阿米还是路德，他们两个人那个生命都是 broken，就在那个已经走到绝望的那个节骨眼上。然后他们回来之后，他们的生命发生这样的翻转，然后都被神满满的祝福。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从前经历过什么，都不要紧。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到神的手里，神给我们的幕后的祝福比前面的祝福还好。谢谢。
好，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啊，这个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的一个呼召哈，上帝这里有丰盛的祝福，也是对那些偏离主道路的人啊，你任何时候想回来啊，就像以利米勒这家人啊，因为离开那10年啊，经历很多不必要的这些的难处和痛苦，在艰难在外邦的地方啊，但是只要拿俄米啊带着信心回归啊。任何时候，什么时候回来啊？带着信心回来，上帝都有丰盛的恩典来存留啊！所以也是鼓励那些软弱退后的弟兄姐妹啊，冷淡的退休啊，这些的弟兄姐妹哈，快快的回来啊，回到神的身边啊！这是这个夫妻哈，是在外面，在其他的地方是无法啊比较、无法这个取代的。
第一呢，就是真的是感谢主，感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都是有福的。这里提到的某人，就是我们看到他没有亲近神，他的名字就不在生命册上。波阿斯呢，他不争不抢，但是他尽本分。面对需要担责任的事儿的时候，他选择了不犹豫，他把自己献上，他为别人着想。拿阿米和路德也是，因为他们三个人心里都有神。某人心里他就缺少神和对神律法的认识和执行，这些呢都让我们看到有神的安排，有神的引领，凡事亨通，会得大祝福，后代也大有出息。第二点，这里边今天特别提到了，多次提到了名分、名声，还有见证。我的理解这样，牧师不对，他牧师请纠正。第一呢，就见证这个事情啊，第一呢肯定是确定的事儿。事情是真实的，要发生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儿，是神应许的，也是为神做见证的事。所以波阿斯和路德这个婚姻就是这样的大事，关乎神的名，关乎神的应许，关乎他们个人的名声，也关乎他们家族的名誉，甚至以色列民的大事。所以他们都按照律法，而且两个人以上的做见证，见证也是一种祝福。这也是对照十诫中第9条说不可做假见证的，让人们如果做见证，那就要认可，就要谨守。另外，我们还有个兄弟没有分享完，请他分享。还有，梅川道昨天问到一个问题，说路德和波阿斯刚也讨论到这个孩子本来是归伊利米勒的，却归了波阿斯，是因为波阿斯的行为得神的喜悦，所以呢，后大卫也成了他们的后代。米利米勒呢，因为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名字，他放弃了名分，是不是这样解读的？
对，你看，在路德的身边摆一个厄尔巴啊， 那在波阿斯的身边摆了另外一个致敬的亲属啊，所以波阿斯和路德之所以能够蒙这么大的恩典，首先是出于上帝的拣选，但是在上帝的拣选的过程当中，人也要做对的选择啊，所以这个俄尔巴也同样有机会啊，但是他没有选择哈，来跟从这个拿阿米的神回来哈，这个致敬的亲属其实他有首先优先选择权呢。但是因为看中这个地上的这个好处哈，就像当初的以扫一样啊，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啊，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掉了啊，他有选择权呢，但是啊却选错了啊，这样反衬出来哈，这个波阿斯和路德哈，出于上帝的拣选和怜悯，但同时哈，他们凭着信心去跟随，凭着信心去做选择啊。最后啊，得到了上帝所赐的这上好的福气。
然后给我们总结好，说第一章它是一个信心的选择，整本路德记好。第二章的话，它是一个信心的试验。到第三章，它是体现出一个在信心里的顺服。到第四章，就是我们看到从信心而来的赏赐。那我们也再次提到说，这个主耶稣和这个波阿斯那波阿斯在第四章他做了一件事，他就是去这个买赎这个路德哈。那主耶稣在他为我们做的最大的事，他就是把我们买赎出来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象征哈。那波阿斯我们看到他是非常的这个遵守律法哈。从这个买赎的这个事件上来看，他知道他不是那个离他们最近的那个亲属，所以他一步一步按着这个律法的顺序来做，直到那个某人哈，他不想要买赎的时候，他就舍己的哈，然后去买赎这个他们的地，把路德取过来哈，所以他在做事上面他是非常的。敬畏神，做事也是非常的严谨，不是跟随自己的意思，而是一步一步按着律法的形式来做。那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时候，他也是怎样？他是成全了律法，只有主耶稣他是成全了律法，完全遵从这个律法而行的。那前面说到对比，那我们在从第一章，拿阿米他当初回来的时候，他就是，当他回到，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他在第20节、21节，他两次提到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全能者使我受苦两次，然后他又说，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所以他当时一开始回来的时候，他是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所以他就马上回来了。但他回来之后，当时他还是非常的心里的有那个苦读，有那个抱怨，神使他这样。但是我们在最后一章，我们看到的一个对比是什么？就是通过其他妇人对拿欧米的这个称赞，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没有那个撇下你，而且。在第15章提到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这个提起你的精神，在英文中也有翻译成这个 renew，就是重新的让他更新。完全的就是通过赐给他那个儿子，重新的让 Naomi 有那个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有盼望。所以这个只要你完全的依靠神，我们看到拿俄米的生命，他也是这样的翻转。那神也借着路德来赐福波阿斯一家，赐福这个拿俄米。
谢谢小平跟大家的总结啊。刚刚牧师曾经提到一点很好，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神的绝对主权，但是人要用自由意志去配合。神才能够在平凡人的中间做出不平凡的事情。波阿斯跟路德其实都是很平凡的人，因为他们的顺服神的旨意。就产生了最后耶稣降生出来。要记得波阿斯的名字，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大财主，其实是讲他是一个 有品格的人，a character with 有一个怎么讲啊，好的品格。然后讲路德是贤德的妇女啊，那个也是有品格的意思。所以人只要顺从神的旨意去行事，很奇妙的，神会利用这些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在尘根里面，有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你仔细听，不平凡呢、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哎，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读《路德记》实在很丰盛啊，我们慢慢读，慢慢去品尝的话，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主要是想谈一下城门口坐的众民和长老的嘱咐，他们提的这个例子，要向就是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这一点嘱咐说到底是雅各，因为拉结和利亚给他，还有他们的使女，给他生了12个儿子，成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从雅各以后，就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名称，因为雅各被神改名了，建立以色列的家。而拉结呢，他并没有回到伯利恒，他在以法他就去世了。所以这里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就是你不是像拉结那样子就到这儿终结了，要一直亨通，执行神的旨命。在伯利恒得名声，就是现在路德他重新建立的不是以色列的家，而是最后通过他建立了以色列的国，所以这个名声是被神纪念的，这是我的理解。底下一句话。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这个是很强调他玛这一个儿媳妇，她有一个心思，就是一定要为她死的丈夫有后裔，有她后裔的。能够继承她丈夫的名声，她这个心思虽然在大卫喊她回了娘家以后，很多很多年都不理她，但是她这个心思一直有，所以最后她的方法不对，她扮成一个妓女，但是呢，她的这个心思，她最后神真是允许她从犹大生了一对双胞胎。并且拣选了法勒斯，建成了最后的大卫的国。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他们所说的这个话都有很深刻的含义，使我们想到神的计划是从最早就立定的。神在当地上有人愿意奉献自己。听从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这个旨意就通过这些人在地上得以成全。我觉得神很看重一个人对神的心，这一点我们要看见。谢谢大家。
好，谢谢同姊妹哈，这个很好哈，我们越分享哈，这里面越深入了哈，而且都是围绕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哈这一点展开的哈，感谢主哈。好，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位新朋友哈，请雷青姊妹来介绍一下。
好，谢谢你们好，大家好，我叫雷青，我是来自CBCM， 就是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我在那儿2年。我是李燕姐妹。有一次我们在谈话中讨论到这个，怎么样才能够读懂圣经，怎么能够跟随主的话，明白主的意。她告诉我介绍这个平台，然后来到以后也发现还有我们 CPCM 的姐妹，黄小平，可能还有一些我没有认出来的姐妹也都在这儿，感谢主有这样好的机会，也谢谢牧师长老弟兄姐妹们的分享，谢谢。
好，欢迎啊，欢迎雷霆姊妹啊。那我们今天读完路德记了啊，明天是按顺序我们继续来读撒母耳记上啊。我们又展开这个撒母耳记上里面很多非常精彩丰富的这个关于大卫的故事哈。我们很期待啊，一起来仔细的按顺序来读啊。好，我们今天来复习这个背诵经文啊，《路德记》1章16节啊，我们一起来开麦，我们一起来先把它读一遍，复习一遍啊，《路德
路
记》
德
一
记
章
一
十
章
六
十六
节，
节，
路德
路
说
德
：“
说，
放垂我，
放飞我
你往哪里去？
往哪里去？我往
哪里
哪里去？
做？
我就
我也
往
在
那
里
里
做
去。
主，
我也在
哪
里
里
去？
做
我就在
主，就
那
是我
里
的国，
做
我的
神，
神
我
就是我的
神。
神”路
我
德记
就
一章十六
是
节，
我的神。路德记一章十六节。
亲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能够担当的男人，一个顺服的女人出来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故事，带来了多少人学习的榜样。主啊，谢谢你圣灵的引领，谢谢你在话语中带出来的这个力量，也谢谢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快跑跟随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间，能够经历到你的爱、你的引导，也帮助我们继续的学习，顺服在你的面前，享受从你而来的爱。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